天父，当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你降生的好消息2000年来传遍各地，但是仍然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听闻福音。因此求主在这个时刻特别纪念许多奉你的名在各地为你传扬福音的这些宣教士们，那些弟兄姐妹，也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带着从你而来的智慧、口才和勇气为你传扬福音。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节，也在许多的战乱当中、贫苦之中，让他们能够为主的缘故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使者，把这样一个和平的、平安的好消息传遍每个地方，让一些心灵忧伤、破碎、痛苦的人，让他们能够看见希望，从你那里得到生命的能力。纪念他们，因为他们在许多的情况下不如我们在这样一个舒适温暖的地方。求主纪念他们，保守他们，让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刚所读的是一段非常短的一段圣经，很特别的是在圣经中比较少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两段圣经完全一样出现在两个作者的作品中，这边是其中一段，就是在弥迦书里面第四章曾经有一段，跟以赛亚书完全一样，每个字都一样。那因此呢，有几种可能性，某一个人是原版，另外一个人是把它抄过来的。那因此历代的圣经学者一直在追索谁是原版，是以赛亚先写的弥迦用他的，或者弥迦先写的以赛亚用他的。唯一知道是两个人在同一个时代，所以两个人并不是谁跟谁早谁比较晚，如果一个早比较晚那么就好办，那么一定是晚的抄早的，不可能早的去抄晚的。可两个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期都在同一些，因为像以赛亚书一开始就提到他在什么时候呢，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家王的时候他开始做先知。弥迦呢也是在乌西亚、约坦，弥迦没有活那么久，没有活到西西家，所以开头的时候他们在同个时期，那因此就更难说是谁抄谁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圣灵同时感动两个先知，然后写下一样的话来，每个字都一样，除非两个是录音机哈。圣灵的感动会这样，每一个字都这样吗？所以这一直到现在为止是圣经学者的一个谜，我们说实在真的不知道是某一个人先讲了，另外一个人引用他的，那或者是圣灵同时感动两个作者，但是并不那么重要哈。虽然我知道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比较倾向于同情弱者，什么意思呢？以赛亚书长达66章，是全本圣经几乎是除了诗篇119篇那么长以外，大概是全本圣经最长的一卷书。那弥迦书只有7章，所以他是小先知，以赛亚是大先知，所以大的少一点没事儿，小的少了一点，少很多了，你知道吗？所以觉得以赛亚书有66章之长，那这段就算是割让给弥迦，他没有损失什么，因为我们永远记得以赛亚书是53章讲到耶稣的受难，对不对？但是弥迦书来讲啊，哦，这本书很短，但是弥迦书有很多很经典的经文。那这段是其中一段，另外一段就是弥迦书第6章提到了说，以色列的百姓啊，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一件事情，叫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神同行。这句话被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上面门口上。所以弥迦这本书不长，可是很多经典的话是来自于弥迦。我们知道耶稣降生于伯利恒，谁说的？弥迦说的。弥迦说的，伯利恒啊，你在诸城中为小，因为伯利恒指这个村庄啊，但是将来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要从你那里降生的，所以连博士去朝见 要去这个圣婴的时候去问希律王，这个犹太人的王出生在哪里呢？希律王不知道，问文士，文士立刻回答，弥迦说的在伯利恒。所以虽然很多作者倾向于说这段话可能是弥迦先说的，不过这不重要，这是一个非常短的一首我们叫做锡安诗歌。因为整个诗歌的焦点在哪里呢？就在耶路撒冷这个锡安。那同时呢，他提到将来的这位这个锡安山或者耶路撒冷，他在整个世界的末了。因为第二节的第一句话，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就是指最后的最后，那就是世界结束的那一天，锡安山他的角色在整个全世界是那么样的突出，那么样的一个明显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锡安诗歌，那待会我会跟大家来分享。那同时这段短短的圣经也对于今天普世的宣教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呢，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图画。因为在整个宣教的过程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最后会怎么样。有时候看小说哈，看得太紧张了，知道哇，最后谁赢谁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时候忍不住去看最后一页啊，原来是这样。所以你总要知道最后的，你知道最后的话，中间看起来的话就不会太紧张，好人不会死的，坏人总会死掉的啊，这样。否则的话呢，哦，最后怎么办呢？宣教的时候你要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末后的日子，耶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所以这一个最后锡安山的图画，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存记在心。因为待会会跟大家分享，除了主日信息以外，待会这个主日学时间会跟你讲21世纪现在全世界基督教的这个宣教的情况是如何。有坏消息有好消息，那常常听到一些坏消息的话就啊。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有你从欧洲回来的话，哦，糟糕啊，整个教会就变成博物馆似的，都是那些老头老太太，连老头老太太都没有，都变酒吧了。英国很多教会变成酒吧，变图书馆都有，我去看过，有几个就去看，就是那个教堂，然后现在变成别的东西了。哦，然后教堂里面门可罗雀，你到清真寺门口，我告诉你，人都排到马路上去了。诸如此类的，你看到很多这种现象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福音能够传遍地极吗？所以这段圣经给你一个最后的图画，你知道最后的最后是什么，就让我们在整个普世宣教的过程中好像带着那个盼望，然后我们继续不断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不要你被眼前的一些看来的一些情况说好像让你灰心丧志啊。所以下一堂课我会提到这个，就是好消息坏消息，先讲坏的再讲好的啊。所以事情总要看两面，不能只看好的。有些人喜欢每天就是报喜不报忧的，好像都不知道天下发生什么事儿。那也有些人只报忧不报喜的，好像完了完了完了，就两种心态。其实健康的心态是既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可是在好坏当中不是不输不赢，最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末后的日子，那个锡安山高过诸山，胜过万灵。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记得。那因此这段圣经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到这个锡安山在最后末后的日子成为一个万国万民一起奔向的一个目标。他提到末后的日子，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末后的日子不是21世纪。那你说21世纪耶稣不会再来吗？我没这么说啊，所以该嫁的还是要嫁的，该读书毕业的还是要毕业的。比如说21世纪神不会来，那我就痛痛快过日子，别太高兴，说不定你还结婚典礼当中就来了，不一定啊。但是我也没有说10年之内耶稣必定再来， 那这样真的是想嫁了算了，不必嫁了，刚嫁就已经没了，对，何况嫁过去也不见得好日子。别这么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到最后的最后那个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在整个先知书一而再再而三提到那末后的日子，尤其是以赛亚书，他常常有些人说以赛亚书前半段比较多讲到神的审判，后面比较多谈到恩典，其实这样切割是有一点点牵强，或者说你不完全注意到这个作者的心态也好，或者说作者，你知道以赛亚书这么长，这本书他服侍的年间，我说过了，从乌西亚王开始，那时候他才二十几岁，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七八十岁了，所以他服侍主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当中，当他写下以赛亚书的各种的预言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他二十岁写一些预言跟他七八十岁写的时候心情会一样吗？当然不太一样，不是神有任何的改变，而是他从神所领受的以及各方面的事情他所表达的，所以他总是在不管是早期的预言，后面的先知书的话，都是有警告也有安慰的话都有的。所以你要把以赛亚书，有人把它切割叫做第一以赛亚、第二以赛亚、前以赛亚、后以赛亚，好像以赛亚有两个人似的，或者他怎么精神分裂啊？没有，你看前面半段所谓审判为主的信息，中间总是穿杂着鼓励的话、安慰的话，后面所谓比较安慰信息为主的，难道没有警告吗？多次的警告，可是每次警告的时候他都会提到到那日，到那一天，那一天可能是算总账的时候，那一天是世界结束的时候，到那一天最后的结果，耶和华坐着为王，总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他提到末后的日子，他提到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他提到什么？耶和华的殿，这个殿这个字哈，通常在原文的翻译的话，你可以简单翻译成房子，房子。那耶和华的房子指耶和华的殿，这个殿这个字呢，在希伯来语，你在 Boston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字，就是 Beth，B-E-T-H。我们这边有一个全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叫做 Beth Israel。为什么叫 Beth，B-E-T-H？那是以色列之家、以色列之屋的意思 ，Beth。所以这边就是耶和华的殿 ，Beth Jehovah， 耶和华的家、耶和华的殿。那当然，圣经上很多名词有这个 Beth， 比如说伯特利，其实原文就是 Beth El， 神的殿 ，El E L 就是神的意思。Bethel， 神的殿，神的家。当时雅各逃亡的时候，在一个地方睡在一个石头上睡着了，他看到天梯，醒过来的他说：“哦，我不知道这是神的家。”他说：“这是 Bethel。”所以我们英文就变成把它合在一起 ，Bethel， 其实 Bethel， 神的家。这边是 Beth Jehovah， 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当然在以赛亚的时代就是有一个所罗门建的圣殿。那这个圣殿的山是什么山？我们称为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山头，我们叫做圣殿山，那个锡安山。他说这个山要坚立，超乎诸山，过于万岭。他为什么用这样的形容呢？那我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讲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个锡安山的情况下，因为如果你去过圣地旅游，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当你站在锡安山上的时候，你回头一看，四面好多个山都比它高，它没有高过万岭，没有超过诸山，相反的是诸山环绕，我说过就好像一个手这样把它包住一样围着它，所以反而是因为诸山的环绕，好像耶和华神的眷顾和保守一直在包围着它那种感觉。可他为什么却说耶和华殿的山要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或者说高过万岭，超过诸山呢？那你知道在各种宗教里面，山头 都是代表圣地。我们中国人也是，这个庙都在高山里面。那在台湾，佛教号称四大山头，都用山来做生的。高雄的南部，高雄有佛光山，星云法师的；北部有个圣严法师叫法鼓山，中部有一个龙禅寺，那个人叫做中台山。这是山，只有东边有很多山，它就不叫山的。慈济功德会，我们也列为台湾佛教四大山头之一。那在中国那更多了，五台山，对不对？然后少林寺的什么山，呵呵，你读武侠小说都是这个山那个山的。所以山头不是代表帮派啊什么的而已，而是代表一个宗教的一个高地。所以当这边说喜安山高过诸山超过万顶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很多圣经学者都说，这所说的就是在各宗教，就这一个敬拜耶和华神的这个殿，它超过它，表示说敬拜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神的这一个的信仰是超过所有的宗教的意思啊，它意思在这里。那当然，如果对一个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如果你跟他讲说，哦，我们这个基督教哈、超过你们，很多人就不服气。所以这个比来比去的时候哈、比这个山头，可是以赛亚是毫不保留的说，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超乎诸山，高过万岭。他好像毫无保留、毫不客气的、很清楚的这样的表达。那当然，这个问题只是如果你福音朋友，你要怎么跟他讲？我们同样有时候宗教对话，我们喜欢用对话啊，不是吵架。但是，可是讲话的过程中，难免都会有一点点比来比去啊。我还记得两个经验，第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出过三本书，在中国出版比较不容易啊，因为中国的出版社全部是公立的。公营的哈，就是说没有私营的，没有一家出版社是私营的。那公营的话，从中央级到省啊，各大学，中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大学是私立的，全部是公立的。那公立就是国家管的嘛，所以因此所有出版社都是国家管的，所以因此每本书要符合他政治审查的，包括基督教的书。我三本书都是这样子，第一本书陕西师大出的，讲契合与转化，也是有点宗教对话，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诶，他接受了，出版了。后来写了第二本书，叫做说禅论道。我就基督教跟儒家跟佛教跟老庄的道家对话的书。那我想说，陕西师大出了第一本，那出第二本的话呢，好像是连续剧的第二集嘛。应该他接受吧。送进去了。他审查一下，因为他们都是这样。国内都是公营出版社，可是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自负盈亏，自负盈亏就是说要死要活自己负责啊！以前都是国家养着你的，当公务员，现在出版社都是当做私营处理了啊，对，还是国家管着。所以呢，大部分出版社都活不下去了。那当然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总是有办法，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但因为是公营的，所以全国有一个出版书籍的一个配额，一个 quota。那每个出版社就发，那发完以后，那么自负盈亏，那亏大家就没饭吃了嘛。赚钱，天下哪有多赚钱的？所以呢，很多出版社就想个办法，少部分书他觉得稳赚的，他就自己出。那其他的书号，比如说我的出版社有100本书的出版权，叫做书号。出版权，他可能把80本90本就桌子底下就偷偷就交易卖掉了。这每本生意，每本生意就很多私人的想要出书，他没有出版权，那就跟公营的书店买出版权。买了以后，一本书，这是十几年前的行情，15000到18000甚至20000人民币一本书，这看你是什么出版社。高档的、中档的还低档的啊，10000多。那10000多，如果说我有80本啊，假如一本平均价格15000，那 一年他卖80本书的出版权，他就净赚120万人民币，足够养活他所有的编辑部的人了。那剩下20本自己出，就挑那些会赚的书，或者政策上非出不可，政策上非出不可，那种书是卖不掉，但一定会卖掉。为什么呢？党中央的一个什么宣告，那种书谁买啊？没有人去买的。可是每个部门一万两万就哇销路特大，是政府规定非要出不可，他就出了。而这销路也没问题，政府会帮你销的。那你放在书架上是没有人买的。我的书都是这样出版的。那陕西师大，也许你对陕西师大没有什么了解啊。陕西是中国佛教古文物最多的，所以他们有个陕西师大有个宗教系，里面全部是佛教的。别忘了，最老的一个法门寺就在陕西。法门寺里面据说还有释迦牟尼的几根手指头骨头，叫舍利子。哦，全国没几个。后来，台湾想办法去西南要了一个手指头骨头来，哇，当国宝啊！法门寺好几个。这审了六个月不出来，最后回了一句话，不卖了，这书号不卖了，他不出了，就被迫我们只好转第二家出版社。结果后来第二家出版社是外交部帮我出的，更高档级了，哇，从大学出版社升级到外交部部会级，我出的书最高档级的是这个。那后来帮我联络那个中国的北京的那个书店就跟我说，为什么陕西师大不出呢？虽然没有100%确定的消息，不过呢他经过多方的打听啊谈话啦，大概有一个印象。因为陕西师大出版社里面的编辑当然不是教职员了，不是教授级的了，但是跟学校当然有关系嘛。那学校里面的宗教系清一色都是佛教徒，他的出版社也有专门负责宗教部门的书先审核才出版的，那些人清一色佛教徒。那我那本书是宗教对话嘛，我也没有骂和尚，我也没骂佛教，可是比来比去显然佛教没赢吧，我当然不会写一本书让佛教赢基督教输的嘛，对不对？但是比来比去那个口气之间，那些编辑一看不爽，就觉得我没赢，我干嘛出一本书让人家占上风呢？你知道吧，三头。后来外交部出了，可是我们也有内幕消息，后来卖书号的下面有销售员专门卖书号的，跟我们的书店的那个帮我出书的老板私下也有谈了一下，说哎呀好不容易出来啊，然后就讲说差一点翻盘了。然后后来那个书店老板跟我讲，怎么差一点翻盘呢？最后也是要政治审查的，何况是外交部这么高的部会。审查的时候他的小组他们叫终审，终点啊，最后的审了、啊、这一准就行了。终审的小组长表示他们的单位当中那个部门是最后说话的人，开头的第一句话说，这本书有点像传基督教的书吧。说实在的，如果我不是要传教，我干嘛写这本书啊？对不对？当然是有了。但是像基督教传教的书，我们怎么外交部替人家出一个这传基督教的书呢？哎呦，首长一讲话，下面几个小编辑就嘴巴就封起来了。那还能说什么？人家说什么就跟你的小组长的话就等于冲上去了。那通常在国内都是这样，代表官方首长一讲话，下面只能啊是，大家附和一下，事情就这么过了。这事情就冻在那儿了。结果有一个某一个小编辑的说了一句话，说哎，组长啊，这本书是宗教对话，是打擂台的啊，基督教一个人打三个，他跟佛教对话，跟儒家，还跟老庄道家，一个打三个。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呢，他发言至少占一半，合理吧？他只有一个对三个，然后另外三个加起来一半，所以他话讲最多，合情合理，因为他是基督教跟三个对话。那剩下就是他讲的话合不合理，有没有过分，或者乱讲，或者口气咄咄逼人。如果没有的话呢，宗教对话他的分量多一点，这是正常的。 我看还行吧。他一说还行，剩下几个小编辑就开始附和了，说对对，我觉得讲话还可以的。他都讲完了以后，那个小组长一听啊，那你们都不反对，那我干嘛反对啊？行，挂了，就挂了。后来那个书店老板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想啊，一方面这也是属灵征战的，出一本书，哎呦，还有这么多内幕啊！我的书没有一点点牵涉到政治，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三本书总经销都是新华书店，全国最大的国营书店，我的三本书全中国的总经销都是新华书店。所以理论上你哪儿找不到，你到新华书店去，可能还要翻箱倒柜，从仓库里再把它挖出来。有的他我出一万本，他就给我拿四千本就先走了，哎，也付钱了哈，他倒没有说不付钱，都付钱。所以我通常新华书店书一拿，钱一付，我的本钱就回来了，剩下的卖一本就赚一本。但是你就发现这是山头，的确是一个即使我们客客气的宗教比较，这个当中还是有，但是以赛亚清清楚楚的说，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那个锡安山，超乎诸山，高过万岭。然后去年四月，一年半以前，我去台湾，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给我安排一个宗教对话，在台大国际会议厅跟一个佛教的法师对话。那个佛教法师呢也是有点来头的，第一个他台大数学系毕业的，后来出家去了，然后就当和尚，当了和尚还到费城的那个 Temple 天普大学拿了一个宗教博士啊，所以是也是有博士，还有博士对博士。然后呢他做过台湾某一个佛教大学叫南华大学的副校长，那现在不做副校长还做教授，然后去我刚说的四大山头最大的佛光山，他是佛光山第二号住持。哇，我的同学从我大学一年级开始，他就一直喜欢跟我讲宗教对话，他是参加佛学研究社，然后我是参加基督教大学团契，我们大一开始就开始宗教对话。当刚开始我们两个水平都很差了，我乱问他乱答。有一天我就问他，你这个佛教为什么这么多神，我们只有一个神？他就跟我回答说，对呀，我喜欢多神，因为我们比较民主，你们太独裁了，对，管风不管雨，管雷不管电，管婚姻的月下老人就不管生孩子，你们的神太管太多了。我说就是因为我们神太厉害，你们神不够厉害。但是后来我知道佛教是无神论，我怎么会问说你们这么多神，而这个老兄也居然回答说，对，我就喜欢这么多神。 你说的根本不是佛教，还是佛学社的嘞。那以前我不知道佛教那就罢了，他这个佛学社的也搞不清楚。当然一直到去年去宗教对谈才发现他原来是一贯道的，从一贯道转到佛教去了，就正统佛教去了。当然事隔四十多年了，我相信他对佛教的认识现在当然不比以前了。然后我们这两个宗教对话就真的像打擂台了。我们那天在场200多人，不到300。那个主办的那个佛学的一个，不是大学佛学社，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佛教团体来主办这个。他跟我说，哎呀，庄牧师啊，我们在场两三百，别小看，现在 real time Facebook 5000个人同时在听哦。哇，5000个人现场实况转播，所以网络上5000个，现场是两三百，都在听我们两个在讲基督教与佛教。但是那场的讨论最后有什么结果我们无法统计哈，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以赛亚说的耶和华殿的山高过诸山，超过万里，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就是所有的人都会往这边来集中。为什么？为什么万民要流归这山？因为下面第三节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会流归这个山嘛。他往这个山去的时候，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们要留归这山，不是只是还有一种宗教仪式的那种朝拜，而是要来聆听神的话语、神的教训等等。然后不单只是要听，他要把他的道教用我们也要行他的路，是要遵行。所以万民要朝到这个锡安山来聆听神的话语，然后目的是要接受神的教导，然后愿意来遵行神的道。当然当先知以赛亚公元前700年说这种话的时候，离当时的现实差得很远很远。第一个，当时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只剩个犹大国，就是今天巴勒斯坦的南半边而已，这么小不点大的一个小小的国家。然后整个认识耶和华的信仰，固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到哪里去，可能这个信仰也传到某些地方，不过你记得他们去到那个地方都是难民营，他们是俘虏，并没有说认识耶和华的信仰传遍世界各地，绝对没有。他们是在难民营里面苟延残喘，能够维持他们信仰就不简单了，更不要说去跟别人传扬福音，不可能。所以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完全相反的。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在西西家王之前，虽然如此，没有耶路撒冷被围，但是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而亚述军队横扫整个巴勒斯坦的时候，以色列国犹大国能够勉强生存就不简单了。那时候巴比伦还没来呢，但是整个来讲能够苟延残喘就不简单，更不要说高举超过万民啊，超过万诸山，不可能的事情。然后这个信仰会变成全世界的，然后万民会流归这山。我想除非神有给他这样一个意象，看见这个末后日子的景象，否则他真的是口出狂言。怎么可能万民流归这山？可到今天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不一样。今天这个情况，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是广义的基督教徒，广义的基督教徒当中真正有信仰、真正爱主、真正遵行神话的可能不是占绝大多数，但是认识耶和华是没有错。然后我们说的不单是广义的基督教徒，连穆斯林也相信耶稣弥赛亚，他们称耶稣为耶稣弥赛亚，我们称为耶稣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就是阿拉伯语或者是希伯来语，都用同一个字。所以他们穆斯林称耶稣为伊萨马西亚，马西亚就是弥赛亚的同一个阿拉伯语的发音，伊萨马西亚他们都知道的。那耶路撒冷有固然他们的最大的所谓的穆斯林的圣殿是在麦加，但是耶路撒冷的金顶寺是他们列为第二大第二重要的地方，有多少穆斯林逢年过节会到那边去敬拜，当然敬拜阿拉，跟我们的耶和华同一个名字的神，只是他们所认识的可能不像我们所认识的那样深。可是讲到伊萨马西亚，耶稣弥赛亚，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下一堂课我会跟你讲，目前在21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中有一个运动，上千万，我们不知道到底多少数字，因为无法精确统计，我们也不想过分的宣扬，免得我们叫打草惊蛇，不然穆斯林恐怖分子更不得了。有一两千万的穆斯林信基督教，相信耶稣不但是所谓的耶稣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救赎的希望。那有很多的穆斯林他们信了基督教，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时候问他们，那你怎么跟你穆斯林的朋友传福音？他说你千万不要跟他谈穆罕默德，你别说好说歹，一说就翻脸了。你只要讲一件事情，讲一个你知我知的耶稣伊萨马西亚，穆斯林不会反对的，你就尽量讲。那基督徒别的不知道，你多少基督徒你知道穆罕默德做过什么事儿？也不知道，所以少说而已。 你说你可能会错，我说了会翻脸嘛。你就讲你知道的，他也知道的，伊莎玛西亚就够了，我告诉你。但他知道的一点点，我们知道很多嘛。你就讲我们共同知道的耶稣弥赛亚。你讲着讲着，他说他就是被人家讲耶稣弥赛亚，讲到最后他就忽然间醒过来了。穆罕默德算是啥呀？他整个伊斯兰教信仰就垮了。可是从来他们那个人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穆罕默德怎么坏事啊、糗事啊，什么都没讲，他只讲耶稣弥赛亚。然后我慢慢也亲手读到福音书，讲到耶稣的生平，包括耶稣所说的事情的以后，真理的亮光就进来了。所以他一旦知道耶稣弥赛亚是谁，他真的是谁以后，他整个的信仰就从伊斯兰教转到基督教。他说你就抓住这一点就好了。所以如果你有穆斯林的朋友同学什么什么的话，你要跟他讨论信仰的话呢，你不必多说，尤其这个季节是圣诞节的季节，你就要多讲你所认识的耶稣弥赛亚，你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在他心里慢慢栽下去了。他可能跟你有一点小小的辩论，但他绝对不会否认耶稣弥赛亚。他们认为他是先知，只他只是先知，只是一个像人那样的先知，没有神性，没有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的那个，他是神的儿子这一方面。但是不急，你就慢慢跟他讲，慢慢的慢慢他就认识。所以当你跟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教训，连穆斯林都不会反对的。可是当他登这个山，奔雅各神的殿，有主的教训，然后慢慢他明白了，他开始遵行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从伊斯兰教走向基督教，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连穆斯林，你说我们去耶路撒冷去认识去聆听耶稣基督的教训，穆斯林不会反对的。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圣经有点保留，觉得诶，你的圣经有没有被扭曲过啊？有没有被人改造过啊？这是他们的 Imam， 就是伊玛目，或者他们的清真寺的教长常常会用这样的话来说。可是古兰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所以其实今天如果连伊斯兰教徒加基督教徒加起来，全世界有 50% 的人，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是朝向耶路撒冷，没错。所以以赛亚的预言没有完全应验，但应验一大半的，全世界的人眼睛都定睛在耶路撒冷那一个耶和华的殿，也是雅各神的殿。然后这个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图画。那这个图画呢，待会我会跟你讲，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和教会的推动这个普世宣教运动的时候，尤其在华人中国人的教会当中，现在很流行的在讲一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来讲，我觉得这个图画对那个口号对那个运动有一些很重要的修正，待会会讲给你听。但是第四节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要去这个耶华殿的这个锡安山去聆听他的教训，然后他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这他是谁？当然是耶和华咯，耶和华这位神。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意思就是不打仗，所有的国防武器刀变成农夫用的犁头，枪，这个枪不是我们现在用的那种枪，是那种长枪，前面一个刀的那种长枪，变成镰刀，都是农业用的东西，也就是战争停止，我们开始做民生的事情，然后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很有趣的是，你去 Google， 你去查一下，我以前就知道，我也去看过，我在纽约有一次去旅游的时候，就到了联合国大厦，然后对面有人就特别带我们去看，还照张相。联合国大厦的正对面路边上 有一个花园，花园里面有一个墙，墙上面就刻了这段话，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但是只有后半段。那段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不但有画刻在墙壁上，甚至有个雕像，就有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就打一把那个刀，这样咔，那刀已经弯掉，就刀打成镰刀，打成犁头，一个雕像，一个画在那儿。那是1975年刻在那儿，那不属于联合国大厦的一部分，所以那不是联合国刻的，是后来有人刻的。当然联合国大厦那整块地是洛克菲勒捐出来的，那个地哈，所以你想想在曼哈坦那种地方，哇，那个地多少钱，在当时就是几亿美金，现在来算几十亿美金的地盖了一个联合国大厦。它对面的花园呢，不是属于联合国大厦财产，是私人的，那是我没有查出来是谁盖的，是一个花园，然后弄一栋墙。但至少可以反映出当时人民的心态哈，成立了联合国就是希望不要打仗，不要学习战事，然后所以国防武器变成民生的或者农业的这种东西。联合国什么时候成立呢？二次大战结束就开始成立了，所以那块地1946年洛克菲勒家族就捐出来了，就开始要盖。到了联合国大厦建好的时候已经过了1950年，大概1951左右才落成的。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成立联合国也好等等，很多人的心态，刚刚打完二次大战，死掉两三千万人，受伤的不计其数，财产无法想象，整个欧洲全部80%以上的建筑物都毁掉了，厌战，所以他们当时的心理就是不要打仗了，所以那个话就刻在这里，然后先知以赛的话就在这里，我想是他们的一个期望，如果不叫做祷告的话。但事实上联合国大厦还正在建筑，还没落成，我说落成是1951-52，还没落成1950年就开始打韩战，中国大陆叫做朝鲜战争，那是小规模的世界大战，有21国参战的，你要以为就是美军打的，美军占大多数没错，连泰国都出兵了，台湾也要出兵，后来麦克阿瑟说谢了，别来了，这一打下中国内战继续打下去，从北边打上去了，我们一定打到东北去，对不对？所以没有让我们去了，所以台湾没去了。但是不要以为台湾没去，韩国当然参战了，泰国，然后不是亚洲，欧洲，英国、法国都来了，加拿大也派了很多兵，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知道死亡人数至少超过100万，数字到现在是最高国防机密。为什么？中国大陆不肯公布。中国大陆死亡人数，中国大概说50几万，世界上说的是150万。到了死了多少，反正抗美援朝去的兵没几个活了回来的，不是死就伤了，死掉至少超过100万，可是中国的数字从来不超过50万，所以因此天晓得。那盟军这边美军死的，韩国人死的，还有战争死的，那另外还有民众死的呢，所以死亡人数在100万以上，那受伤的话，那算起来的话200-300万以上，虽然不像世界大战打那么久死这么多，但世界大战死到2-3千万以上。结果我的意思就是说，成立联合国了，我们希望不打仗了，话还没说完就开始打了。那从朝鲜战争打到现在，后来还打个越战，对不对？1960年代打到70年代越战又死多少人？越战也是小型国际战争，泰国同样出兵了，除了美军，英国也有，加拿大也有参加越战，又打了半天，所以从那以来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我们是全世界的人都把镰刀打成枪，把犁头打成刀，对不对？但是看中国，中国的国防经费多少钱？哇，几百亿美金，可能是我不知道，千亿美金，那美国更多，所以全世界各国 那个国防军费都很高，甚至连很穷的国家都在买军火。所以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预言现在应验了吗？显然没有。但是这的确是人类的期望，我们希望不要学习战争了，我们不希望有刀枪了，我们希望的就是犁头镰刀就行了。可是世界上的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是反向而行的，那不是以赛亚的预言好像落空了吗？其实不是落空，只是提醒了我们一些关键的问题。因为单单那个经文他只用了以赛亚书二章第四节后半段，哦，将来我们希望把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可是前面那半段呢，他耶和华神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这句话没有。没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列在那儿的话呢，穆斯林会不会抗议啊？无神论者会不会抗议啊？什么神断定是非？不，我们设立个联合国，联合国断定是非。好，联合国断定了什么是非？联合国能够做什么判断？他判断谁服呀？所以联合国五六十年来他能够做什么事？他能够断定是非？他能施行审判？除了神以外，谁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审判，真正的断定是非？所以现在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我自己都在好奇，为了香港的事情，据说香港有五六十万人联合签名，请在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来控告香港警察。这个程序上行吗？香港百姓跳过香港政府，请国际法庭去告他的警察。这到底，那国际法庭能处理这个事吗？好，就算他审判了，不管结果是哪一边，谁服呢？你判警察错了，香港政府、香港警察会同意吗？会服气吗？然后怎么样呢？那如果判输呢？那又怎么样呢？所以，来荷兰的国际法庭能够做审判，然后能够让大家都服气吗？不管他审判结果怎么样，我都知道结果就是谁都不理他。就算程序过了，何况程序也不一定过得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太多了，国际法庭做了，不是常常接一些这种那样的奇奇怪怪的案子。但是总而言之，由人间的任何团体，就算是你联合国，你要来断定是非，你要来施行审判，我看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全世界可以接受。那你说神的审判谁会接受呢？当到那日，到那日神来了，那时候谁不服？不服也得服了，这基督再来了嘛，世界结束了嘛。所以你没有第四节的前半段，就没有第四节的后半段。你没有神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人们不会把刀打成犁头，不会把枪打成镰刀。你不能只痴心妄想后面那个和平啊，那个平安啊，那个美景，而忽略到的前提是我们同奔这山，不但聆听神的教训，遵行主的话，而且让他在我们当中施行审判，断定是非。所以否则的话，世界和平永远是痴心妄想。虽然我们会竭力的希望达到某种的和平，可是我们知道这边所说的所有预言的完全应验，除非到末后的日子。我们这个过程中起起伏伏，有时候稍微有点和平，可能又不好了，这个起起伏伏只是一个过程，最终完全的实现只有当万民都流归这山，都愿意聆听主的教训，愿意遵行神的话，也让他在我们当中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否则的话，真正完全的世界和平是不会实现，直到末后的日子主再来的时候。那所以呢，我想这段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什么提醒？第一个，刚刚已经说了，我们渴望和平，的确，我想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厌战的心理。 可是没有任何的人或者国家或者像联合国这种国际的组织能够真正达到绝对的公平，或者有这种的权威性可以让所有的国家顺服这样一个裁决。那么所以因此要达到世界的和平这个期望，唯一的就是我们万民都留归这山，聆听主的话语，然后神在最后的审判。那因此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这跟传福音有点关系了，有更多的人以神为神，更多的人遵从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那么那个时候某种我叫做局部的甚至是暂时的和平是有可能达到，但那仍然不是终究的，因为时间人的变化等等会随时把这个和平就毁坏掉。但是毕竟过程中这起起伏伏的过程中有起有伏，对不对？起就是说比较更接近和平的那种情况下，是当有更多的人认识神接受神的教训的时候，那么这个和平达到的机会就更大一点。可是从来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地方是百分之百神做主的。换句话说，有些人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美国本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种说法是有一点点夸大，是偏离事实。不但美国本来从头开始就不是叫做基督教国家，它有受基督教的影响比较大没有错，但它不是基督教国家。甚至你再往前推，在中古世纪的欧洲，哦，好像基督教是国教，但那时候是那是基督教国家吗？他们所作所为代表基督徒吗？他们真的是遵行主的旨意所做的吗？包括十字军东征是真的神要他们去做十字军东征吗？他们东征的过程中烧杀掳掠的时候是神要他做的吗？连那个冠冕堂皇的十字军东征都不是遵行神旨意做出来的话，那更不要说别的。美国独立的时候从几个角度来看，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什么意思？签在独立宣言上的人三分之二，我们今天称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就是说像 Jefferson、 弗兰克林这些人都签名的那个独立宣言是 Jefferson 签的。 Jefferson 一生没去过教会，他没读过圣经，他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从来不祷告的。可他的独立宣言是神创造万人是和平的，对 ，God created man is equal， 天赋人权。哎呦，他不讲上帝吗？可你怎么知道他从来没读过圣经呢？他不信圣经的，他不去教堂的，自然神论，他相信有一位神创造了世界，创造完以后，上帝度假去了，他不来了。这世界有自然律，人有良心，有理性。按照你的良心理性治理这国家，就是上帝要你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别去找他麻烦，所以不祷告。为什么？你祷告就找上帝麻烦，上帝休假你干嘛找他麻烦呢？好像你老板去夏威夷度假，你还打个手机，哎，老板对不起，一个公文请示一下，回来第一个炒你鱿鱼。他在夏威夷度假，你跟他请示什么公文呢？上帝休假了，别找他麻烦。就是 Jefferson、 Franklin 大部分独立宣言的签名的人都是这种人，你说他叫基督徒吗？那基督教建国是用这个建的吗？美国独立之前没多久，1738年代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叫 Great Awakening 大奋兴，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兹那个神学家带来的大奋兴，哇，很多人重新回教会。根据大约的统计，虽然不是很精确，在那个时候，在爱德华兹的时候，全美国人口只有 5% 的人去教堂， 95% 人是不去教堂的。因为大奋兴，哇， 10% 的人，可能有 15% 的人，哦，醒过来了，去教堂，所以机场塞得满满的。为什么？教堂盖的时候就是觉得门可罗雀，就用罗雀来盖个教堂就好了嘛。哪想到该来也来了，不该来也都来了嘛，因为从来不来，来了嘛，来两三倍，哇，塞得满满的。 那就在扩建，我没听说他们有扩建新教堂，就算扩建了，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风潮一过又捡回去了。所以你看大奋兴的时候，全美国有 10% 到 15% 的人去教堂，叫做大奋兴。那剩下的 8、90% 人在干什么？他没有去教堂，也没读圣经，也没悔改。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夕。所以你不要以为美国一开头是多么多么属灵，多么多么爱主的基督徒建立的国家，不是。但中间当然有很好的基督徒，是有的，他们对国家有影响，他们的立法很多事情。如果美国真的有那么完美，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就不会后来独立以后不到100年发生南北战争，为了奴隶南北打了一仗，死了好几百万人。那为什么有人是基督徒还坚持要这个奴隶制度呢？还为奴隶制度还打仗呢？那表示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他真的遵行神旨意吗？所以我们要，所以现在在西方国家，尤其包括美国欧美的国家开始醒过来了，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只是过去基督教对于国家的影响现在在慢慢消退中。我们希望基督教的信仰对国家各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影响力，如此而已。我们从来就不是主流。很多美国人有点失落感，觉得诶，我们现在教会的声音好像没了。哎呀，想当年一呼百诺，其实基督教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呼百诺过。那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呢？我们从来没有一呼百诺，对不对？在台湾 1%、2%、3%， 对，中国大陆更少，什么声音好像压下去，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于没声音。但是欧美很多国家，他们以为基督教好像可以扮演主流的角色，其实你从先知的预言你也可以看见，即使是以色列国犹大国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同样的神的话多少人在遵行，所以比以赛亚大概早100多年，公元前800多年，那就是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甚至很悲观的说，全以色列只剩我一个，耶和华说不是你一个，还有7000个。但就算是7000个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全以色列国民有多少？还是少的不能再少。少数的人是聆听而且遵从神的话的，人类历史有史以来就是如此，包括神的选民，包括以色列，包括犹大国，一直到今天。所以呢，要让神带来整个世界的和平，现在当然跟以前不同，可能现在好像透过2000年来教会，然后基督徒历代以来努力的在传福音，所以现在认识神的人数比例远远多过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那是真的。即使在美国，今天真正认识神的人数比例上甚至超过大奋兴时代。我告诉你，我说大奋兴的时候从 5% 到 10%、 15% 而已，现在全美国的基督徒各个族裔全部加在一起，真正认真听神的话遵循神旨意的人数，我相信这个比例可能比爱德华兹的时代还多一点。但是并不是说够好了，还远远没够好呢。而且所说的是美国，那欧洲怎么样？那在全世界各地没有听到福音的，在中东国家怎么办？穆斯林国家怎么办？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未得之民。但是我们深信末后的日子那个远景我们总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总有一天日子会来到。那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真的心里真的是有这样的心，要去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那里聆听神的话语，而且遵行神的话语。不但如此，我们可以邀请，是他这边的话是什么？来吧，许多国的民好像是前呼后拥，彼此招呼说，哎，我们走吧，那种心情哈。 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曾经有一次哈，我跟师母就在我们教会办了一个圣地旅游，哇，后来很后悔，后悔是什么呢？太多人了啦，我们那次邀了74个人，两部大型游览巴士，后悔就说下次再招人绝对不要超过40个人。为什么？74个人最大的麻烦是每到任何一个观光点只要上厕所没有2小时上不完了。74个上厕所在任何观光点顶多3个5个7个8个吧，那里我们车的一大半都是老人家，每到一个地方什么都不干，第一件事情找厕所。所以一部游览车40个人的话那已经够塞了，两部游览车，所以我一直后悔驾驶绝对不要带两部游览车的人去圣地旅游。但是我们去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一说要带齁，就为什么跑出70几个人，就是前呼后拥嘛。哎，我要去了，哎，庄牧师要带，要不要去了啊？来，就我没说了，就来了一堆啊。盼望我们将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去观光旅游，我们去聆听主的话也有这种心情。哎，来吧，我们去啊。包括礼拜天去教会。我年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每到礼拜天呢，现在你知道西方国家的小孩有以前的时候啊，因为经济情况不是太好，所以他们美国有一种说法叫 Sunday dress， 有一种衣服，有一种鞋子只是礼拜天穿的，礼拜一到礼拜六甚至不穿鞋的，穷呗。然后那个漂漂亮的鞋子，那很多小孩子就每天就把礼拜天可以穿这个漂亮的他的亮亮的鞋子，哦，就礼拜天一穿，礼拜一就没了，上学的时候才没穿那种漂亮衣服呢。所以他们就期望礼拜天穿这样漂亮衣服，穿漂亮鞋子，然后到教会去，然后每一个都穿最漂亮衣服，然后那小朋友就会这样比来比去，呜呜，好这样。那大人呢？我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信主，但我一直有很深刻的印象，礼拜天一起来要去教会的时候，哇，那天特别兴奋，就要去教会了。然后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啊，不同的学校了，因为有时候如果同一个大学，有时候会碰面，但是别的就是礼拜天才会碰面嘛，啊，所以正如诗篇有一篇说，当有人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我心里就欢喜。我每次读那条诗篇的时候，真的那时候的心情，到耶和华的殿，我们一起去敬拜、唱诗、听讲道、参加聚会，那种的心情就是一副那种渴望。所以有时候我很怀念，就是说这么多年下来，我受洗都超过50年了，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我现在去教会的时候，还有没有那种当年那种兴奋啊，那种迫不及待的那种心情啊？还是哦，礼拜天又来了，尤其我们做牧师了啊，要讲道了。如果哪个礼拜天我不要讲道啊，好，可以休息一下哈。我到现在还没有，还没到这个地步了。礼拜天我不讲道的时候会浑身不自在，就是啊，礼拜天干嘛不干嘛。我现在还是礼拜天都准备好要讲道，但是我是觉得真的不像我年轻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充满着期望要到耶和华的殿去朝见耶和华神。那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种的心情，这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所说的，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因为神要把他的道教训我们。所以盼望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不但自己渴望来到神的面前，也真的是渴望我们周围你所认识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亲人谁，我们给他们个邀请，说来吧，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第二个回应呢，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哈，现在在中国教会当中，包括中国大陆的教会，有一个运动叫做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或叫做回归耶路撒冷运动，一个宣教热潮。那我们有些人一些口号，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说21世纪是中国教会的世纪，哇，你说21世纪看我们的，20世纪看美国的。现在呢地球转了嘛，你想想看，当年从欧洲，对不对，从欧洲英国地球一转就转到美国了，再一转过了太平洋不到中国了吗？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或者传福音好像这个接力赛， 最后一棒在我们中国手上，哇，好伟大哦！就想起共产党在中国前一阵子弄的一个电影，就是什么了，祖国什么了，厉害了祖国，我们现在是厉害了中国教会。对，现在比较少听到这种话，但是有一阵子哇，很热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教会的世纪了，最后福音的最后一棒是中国教会的，哇，讲的喊着叫天先天叫响的，甚至有天就说出口号来了，我们将来十年之内，我们派出两万人到中东穆斯林国家宣教去。哇，一听这些老美哦，哇，鼓掌哦，掏钱哦，这样。那现在很多华人的牧者，包括中国大陆里面的牧者，海外华人的牧者，都开始有些反省，对这种话呢采取比较保留的态度，就觉得这话有点夸大，有点过分，像民族主义的那种热潮。但我是这样说，如果从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经文来看，你注意到哈，是万国和万民流归这山。所以下堂课呢，因为我这堂课我没有用投影片，下堂课我一个投影片给你看，在末后的日子，在不久的将来，其实现在已经慢慢有这种苗头了。万国万民的基督徒，我们是从四面八方奔向耶路撒冷。我不否认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海内外的华人基督徒，中国大陆的海外的华人的教会，东南亚的教会，我们有一个责任把福音在我们的同胞当中，甚至从中国如果往西走，会经过中亚穆斯林国家，经过东南亚，把福音传过去，这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责任。中国人有快14亿了，我们基督徒有多少？你就是很夸张的说法，也不过是1亿，就算1亿还有13亿没信的了。我觉得合理的说法是5-6千万了，总之有十几亿的华人。那如果在中亚的国家送过去的，我们知道有15亿的还没信主的人，那你还没算印度哎。印度10年之内就超过中国了，他别的不赢你，就人口比你多，咱们立志要做的事情，立志超越中国，别的打不过你， GDP 生产力不会比你高，科技比你高，不可能，就唯一的是人口一定要赢你，这样的世界第一他总要拿个第一嘛。那十几亿的印度人多少基督徒？3000万，所以那边有十几亿。所以我告诉你，全世界不信主的人当中，一大半在亚洲。我们华人教会应该舍我其谁，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这只是东部大军，你还有南面大军呢。你从耶路撒冷往来是什么？非洲，整个非洲是这样啊。非洲十亿人口，基督徒大概有5-6亿，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60%是基督徒。那非洲很多国家的基督徒是想说跨越撒哈拉沙漠，从南往北向北非的穆斯林国家传福音的。那穿过北非就到了，过了西南半岛不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有一个南面大军，你别忘了人家在努力在做什么，他们也在很努力。所以你看到很多国际新闻，又是 Nigeria 又是 Kenya， 哇，恐怖分子，为什么？那个是战场，北非的穆斯林很想往南边的非洲传伊斯兰教，而基督徒从南边往北边要传基督教，所以冲突点就在撒哈拉沙漠南边一条线，东边从肯亚，西边到加纳，然后这个 Nigeria， 他们在努力的传福音。然后呢，西边大军，欧洲沦落了，很多基督教教会好像空空的，可是我们没有忘掉他们，我们希望欧洲重新回到神的怀抱中。所以现在在欧洲的宣教士大多数来自于美国跟加拿大，所以这边很多人在这边传福音。那当然我也鼓励在欧洲的温州人，我说温州人从来不输人的，不输阵，对不对？所以将来欧洲重回基督的怀抱，我说靠你们温州人了。中国温州人除了做生意很出名以外，在基督教里面温州人是很厉害的。西藏拉萨有一个唯一的基督教的教会， 温州人开的。天山以南 98% 是维吾尔人，汉人极少，可是在最大的城喀什有一个教会，温州人开的。我告诉你，哪儿对方不可能有教会，会开个教会，你去打听谁开始的，十之八九就是温州人。所以2年前我在罗马，他们有个什么欧洲的宣教大会，在座的人 80-90% 都是温州人。我说欧洲看你们的了，你们不行，你们这一代不行，但你的孩子们都在欧洲长大了，这个罗马的都讲意大利文的，哇，法国的讲法文都讲得很好啊，看你们的了。所以当然不是说温州人可以把温州把欧洲赢回来，但至少我们跟西方的宣教士怎么合作，让欧洲回到基督的怀抱。这是西路大军最后另外一次十字军东征，我们也到耶路撒冷会合。还有东欧国家，还有北边的俄罗斯东正教国家。同样的，共产政权倒了以后，他们很多人回到东正教，但是信仰上如何还是有问号。他们也在积极的重新回到基督的怀抱，然后从北往南。所以我说的是，宣教的最后一个图画是四面八方宣教的团队，各国各族各民的人都带着福音的负担，除了个人自己要去西安朝见神以外，更重要的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普世的宣教最后完成。但绝对不是只有中国的东路大军，你还有非洲的拦路大军，还有欧洲过来的西方的大军，还有北方的，我们都怀同样的心，盼望着最后有一天，来吧，我们一起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而这样一个日子，即使在迈入21世纪的时候，好像越来越清楚的让你看见，逐渐不是完成了，而是那个苗头，你看见了这些情况。非洲教会他们在努力的工作，不是只向非洲人传福音，他们也盼望能够进一步的能够突破撒哈拉沙漠，向北非的很多穆斯林国家，从东边的埃及一直到西边阿尔及利亚，还有包括索马里亚这些穆斯林国家，跟他们传福音。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样一个普世的宣教工作上能够参与，能够有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先知以赛亚说给我们看见的末后的日子那一幅远景，求主放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不至于因为现在的国际的政治情况或者宗教的情况而感到灰心丧志。相反的，我们知道你所预言的，你所借着先知所宣告的这些事情都逐步的全部的应验，让我们能够在普世宣教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不至于空占地图，不至于只是成为一个旁观者。求主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